最少有三次。第一次呢，我要讲到亚伯拉罕的婚姻跟家庭，用圣经里面的例子哈。第二次我要讲以撒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嘛，是不是？是三个族长哈。以撒的婚姻跟家庭，那第三个你知道我要讲谁了？雅各，雅各的婚姻跟家庭，虽然是几千年前的事情，但是那个属灵的真理呢是不变的啊。如果我们会看到那个属灵的亮光呢，抓住那个属灵的真理呢，那么对我们有帮助啊。已经有家庭的，求主借着这些所学到的真理帮助我们；还没有建立家庭的，要好好祷告，能够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实行在我们将来的这个家庭里面啊。我们不管是年纪多大啊，年纪多小，神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哈。今天我们讲的亚伯拉罕呢，哇，他呢就不得了，他比我们当中谁的年纪都要大，比唐伯伯年纪都大哈。因为亚伯拉罕呢，活了175岁，100岁才生了儿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86岁那个生的不算了，100岁，那137岁最少他还结婚了，哎，你如果注意看圣经的话，还有6个儿子，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啊是非常虔诚敬畏神的人，那我们称他做什么呢？信心之父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就从圣经的这个好几段呢，要来看他的故事，从这个故事里面学到属灵的教训。那今天我们会看很多的圣经的经节，有一些地方呢，是我们一起来读的；有一些地方呢，是我会来读的。啊，我们先看看今天的主要用的经文呢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10节到20节哈。我们用白的跟蓝色的，我们请弟兄们呢来读白的，这个姊妹们来读蓝色的。好像这个字啊还可以看得到，好，不错。好，我们从第10节读到20节哈，第10节读到20节。好，请弟兄们先开始来。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埃及人看见你，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见那妇人极其美貌，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。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好，这十节哈，这个故事嘛，今天都是讲故事的呀，哈，大家都喜欢听故事，从老的小的通通爱听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个亚伯兰是谁呀？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他名字还没改以前，那么这个撒来后来改成什么呢？撒拉哈，你们圣经都好熟哈，都好熟。啊，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出 他所住的地方，先是乌尔，后来是这个哈兰哈这个地方。那么要祝福他，祝福他说，你离开本地本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要在 那里叫你成为大国，啊，那么这个你的子孙要非常非常的多，啊，非常多，啊，非常多，好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等等。凡是祝福你的，我必祝福他；凡是这个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等等这些事情。那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，他听了神的话，他就离开他所住的这个哈兰地呢，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。这是十二章里面我们所看的。那圣经里面还有说了，亚伯拉罕，啊，他呢这个离开神所吩咐他的地方呢，他就搬了走了。去出哈兰的时候他几岁呢？他75岁，75岁，啊，那他的太太呢小他10岁，所以是65岁，啊，我们可以领 social welfare 了，我超过了领 social welfare，啊，可是呢圣经说这个太太呢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那他就亚伯兰跟他的太太撒来呢，在神所带领他出来的地方走到那个大概是别示巴那个地方，啊，就在那住了，住了一段时间，不知道多久，啊，就算当年好了，啊，就算当年好了。那么发生荒灾，也可能过了好几年以后发生了饥荒，那饥荒非常的大，很干旱，没有水啊，要找有水的地方去住，要人类生存的地方必须要有水啊。那他就往南边走，到埃及去了，到埃及去了。那么这是我们所看的前面的一个故事。在这个故事之前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？建立属灵的家庭。那我们有一个前言，要请大家来读一下这个前言，建立属灵家庭的重要性，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很简单的写几句，啊，来，撒旦今日极度地破坏良好的家庭传统与文化，特别是对基督徒的家庭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基督徒唯有用神真理的话语和依靠圣灵的帮助，才能胜这场属灵的征战。过去的家庭是比较传统，比较保守。那现在是新的社会，资讯的时代，科学的时代，很多都非常的进步。甚至呢，有人就认为这个传统的很多的观念都是落伍，甚至家庭也是落伍，要用自己的方法，用现代的方法呢来建立自己的家庭，找自己的对象，啊，你知道吗？年轻人，啊，你做那个爸爸妈妈的，啊，儿子都要快到结婚的年龄，或者女儿快到结婚的年龄，你就知道，你跟他说我跟你介绍个女朋友，他一定说什么 No。no， 他没有看到什么都是 no，女孩子也是，啊，跟介绍男朋友 no， 你说哪一个伯伯的这个儿子啊，很才气的，很好的，啊，要不要跟他做朋友 no， 他说为什么？他们要自己找，是不是都要自己闯自己找了那才好，啊，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啊，因为道德越来越低落，科学越来越进步，很多的事情啊，这个人的想法都跟以前不一样，非常开放，甚至呢，因为这样太开放，没有遵守圣经的原来的这个教导。美国这个国家原来是遵守圣经的教导，但越来越差了，越来越差了，所以性放纵啊，随便的各方面都来了，所以这个家庭里面有很多的悲剧，有人是工作狂。不管家不管孩子，啊，有人呢，是工作很得意了，然后在外面呢，有这个外遇，啊，或者是有人呢，工作，啊，或者是个性的关系，没有接受 这个啊辅导或者没有好好的学习，在家庭里发生了冲突啊，夫妻之间很多的问题产生，然后离婚率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美国是这样哈，两对夫妻里面有一对离婚的，那是最低的，最好的标准的，已经是到这样，那非常的厉害，影响，而影响呢也影响基督徒，影响基督徒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得胜这种撒旦的破坏呢，唯有依靠神的恩典，神的话，圣灵的能力。那我们要从哪里学呢？从圣经里面学。那我就先用这个最早的故事来作为我们的引啊，这是今天呢说的开场白哈，开场白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亚伯兰的家庭啊，他经历的信心的考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只有两个大题啊，第一个大题就是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，他的家庭呢经过什么呢？经过考验的是信心的考验。这个亚伯拉罕的他是信心之父，他很多方面都非常的好，可是呢如果你注意看了，他也不是完全的，他也有他的缺点，他的信心也是从学习的过程里面然后越来越好。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刚刚信主，我们灵命很低呀，我们很多的事情呢不知道怎么去做，不知道圣经的原则怎么样。那我们慢慢在神的家中聚会，在家中亲近神，读经祷告以后，我们属灵里面越来越成熟啊，我们知道这事情是不是主耶稣所喜悦的，是不是神所喜悦的，我可以不可以做啊，我们开始有了这个标准就越来越好。所以信心是慢慢建立的，不是信心说你一信主信心就升到天上，不可能的。每一个人信心都是逐渐逐渐的往上走，那是正常。可是这个正常呢是像那个波浪似的，这个波浪是慢慢高起来的，如果这个波浪是慢慢低下去，那个信心就有危险，信仰就有危险啊。那我们看见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这样的上来。那么他当中啊有经过三个大的考验，这三个考验呢，一个就是老子的考验，老子就父亲了，一个就是什么妻子的考验，一个是儿子的考验，这是我想要加一个子大家容易记得，一个是父亲祖先的，一个是平辈妻子，一个是儿子的从他那边来的这种考验。那么我们先看一看父亲的，因为父亲的考验，我这个字好啊，我来跟大家来看一段圣经，是你容易忽略的地方啊。刚才先不看这里的事，刚才记得我们读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了，是上帝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。”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对不对？这是这里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也是重复了一次，但是有不一样。请你再先看一看这个《创世纪》十一章，就前面一点点呢，前面一点点呢，我看这里有没有哈？前面一点点有，可能我有放在。我有放到那个荧幕上，我先在这里看，这里有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就神上帝在哪一个地方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。在十二章啊，创世纪十二章的地方，我们读好像他已经住在哈兰了，对不对？他拉就是他的爸爸嘛，带着他孩子们到了哈兰，就住在那里了，一直到他爸爸死了，然后上帝叫他说：“你起来，啊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哈兰？啊，我们看，但是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二到五节，在荧幕上， 幕上这个司提凡呢，在回答那个祭司的时候说啊，司提凡说：“诸位父兄啊，就人家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以前呢，他在讲话了啊，因为他信主耶稣了，他啊传福音，他被这个犹太人所忌讳，那么他在述在提说他的这个理由的时候，他说：‘诸位父兄啊，请听，当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，这个是什么地方？这乌尔，这就是乌尔，啊，加勒底，啊，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有没有到哈兰呐？到了哈兰没？没有，还没到哦。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‘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’他就离开加勒底之地，然后呢，住在哈兰。为什么住在哈兰？因为他爸爸带嘛，对不对？住在哈兰。他父亲在哈兰死了，是不是？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。哎，注意看见这个，你查经的时候注意看啊，神在哪里呼召亚伯拉罕出来？在乌尔呢，还是在哈兰？在乌尔啦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看使徒行传这一段呢，你就认为在哈兰了，啊，因为没有讲清楚。没有那清楚，但是司提凡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这是说什么呢？这是说哈，这个父亲的影响。我在底下这里荧幕上写了闪，闪就是闪族 Semite。 闪是谁呢？闪就是挪亚的后代。洪水以后啊，挪亚不是有生了三个孩子吗？闪、韩还有什么亚佛，是不是？闪是老大嘛，这就是闪族啊。这亚伯拉罕是闪族了，所以现在今天的阿拉伯人是那个闪族的后裔。他的生了一个叫希路，希路又生了拿赫，拿赫就是亚伯拉罕的祖父，然后再生他拉，是他父亲，他拉再生拿赫、哈兰、亚伯兰。拿赫这个拿赫是跟他祖父同名的啊，但是是孙子。拿赫、哈兰跟亚伯兰，你不要看哦，你不要看这个拿赫、哈兰、亚伯兰，你以为拿赫是老大，哈兰是老二，亚伯兰是老三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，等一下就解释给你听了啊。那反正他父亲生了三个啊，三个。这个哈兰呢，这个儿子呢，在他们爸爸他拉还没有搬去这个另外那个哈兰地住的时候啊，这个儿子哈兰就死在乌尔了，所以他拉就带着亚伯兰跟拿赫去了哈兰那个地方啊。所以哈兰一个是地名，一个人名啊，啊，不要搞错。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了？到这个他拉死了啊，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就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啊。他的目标是哪里？目标是迦南地啊，但在中途停了，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了，就停了，没到。神呼召亚伯兰出去，但是没到，因为他拉留在哈兰地。他拉也知道那个目的，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留在那里，所以就没走啊。一直到等到他拉死了，十二章的开始，然后神就呼召他。十一章的最后说什么？他拉活了205岁，死在哈兰，对不对？死了以后，神再呼召他。神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是要我们一起去做的，啊，不要我们停在中途，神还会呼召我们。有没有神叫我们引导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啊？你后来年长了，你后来经历了属灵的事，你才发现一件事情啊，神是一致的、一贯的。但是我们人常常不一致，我们人才做到一半就停了，有很多的理由，很多的神呼召我奉献。哎呀，我现在做生意很好啊，我赚很多钱啊，我如果去奉献的时候，哎，我怎么办啊？这个生活啊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啊，昨天看了一个见证， 一个福州人嫁给这个他先生，他先生是做厨师的，做厨师的，然后偷渡到美国来，然后骗了美国的政府，然后他后来信了主，信了主以后，他真正认真追求，他觉得他要去渔民局自首，他去自首的时候，那人家说你要讲怎么话怎么话，如果你去自首，人家说你是以前那个，问你的时候，你进来的时候问你，你已经撒了谎，现在，你要推翻你前面的，他们一定把你遣送回中国去。但是他说我信靠主，我要知道怎么讲。那牧师为他祷告，他去移民局自首，移民局问他的时候说，你只要这三个理由里面你任选一个，你就可以自由了。但三个理由都不是他的，他说不是，我是偷渡，我是逃走了，这些都不是我的理由，他就抱着被遣送回去。但是移民局看说这个人这么诚实，竟然就准他留下来。那后来，他很认真，教会要送他去读神学院做传道人，做传道人。那么有一个姊妹在教会认识他，爱他，要嫁给他，但是听说他要做传道人的，心里有一点害怕。哎呀，要什么呀？要安贫呢，不但要安贫，还要乐道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可以安贫，可以乐道，乐道还要有时候传道啊，还要吃苦头啊！但是后来凭信心跟他结婚了。他说还好，还不是我想象那么糟糕。那这是说什么？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引导，但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，有一些理由，我说神啊，暂时等候吧，暂时换一换，结果一换，我们的人生过了好多年了，就这样换过去了，有时候回头都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亚伯拉罕他自己也曾经这样的，因为父亲的缘故嘛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呼召人跟随他的时候，有人说等一等嘛，我还有妻子啊，对不对？我要娶妻啊。还有人说等一等啊，我要埋葬父亲，是不是？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，你跟随我吧。不是主耶稣不讲情，不是主耶稣没有情理的，他乃是在斟酌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最重要的事情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啊，这就是上帝的原则。但是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体贴我们的肉体啊，体贴我们的儿子啊，体贴我们的很多事情，我们把很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把它撂下来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但是神还是怜悯他，在他拉死了以后再呼召他出来。这是亚伯兰的第一个考验啊，说你现在要离开了，你要走了。那么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啊，感谢神还给他长命啊，对不对？长命，如果短命了，那个就完了嘛，就没有了哈。你知道亚伯兰啊，75岁出哈兰了，然后他进到神的应许地去，经过很多挫折啊等等，一直到他离开世界，神呼召他到离开世界有多少年了？有100年。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离开世界是175岁。所以他75岁神呼召他，然后经历神的信实有100年啊，100年啊，真是好。但是他经历了第一个考验，我们从第一个考验里面应该学到，我们早早听神的话是神的祝福，给我们的祝福。第二个是因为妻子的考验，妻子有什么考验呢？他的妻子是什么？叫做撒莱，后来呢改叫撒拉。撒拉是万国之母啊，亚伯拉罕是万国之父啊，信心之父。这个撒拉是谁呢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哈，你看创世纪里面27、28、29，我们来读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，请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：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。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，在他父亲他拉之先。亚伯拉罕 拿赫各娶了妻，亚伯兰的妻名叫撒来，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，是哈兰的女儿。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。OK， 密加是哈兰的女儿。哈兰是谁？哈兰是亚伯兰的兄弟，你知道吧？他娶了谁了？娶了弟弟或者哥哥的女儿，女儿。这个是在中国人文化里面是不行的，哈。在外国的文化也是不行的，但是在早期的时代，在历史的早期的时代，所谓的这个母系社会，中国也是母系社会，我们读历史，读外国历史都是母系社会，因为父亲跑来跑去啊，有时候被打死啊，有时候是什么野兽吃掉了，那女的在家里看孩子的时间比较多了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母亲的跟着孩子比较近，叫母亲的母系的社会。上帝是给我们有很多很多他的原则的。这个人不能跟近亲结婚，近亲结婚呢，我们做医生都知道会怎么样了，容易啊，会阿大阿大什么什么，这个脑筋啊不太，就是会那个 mental retard 啊，就是会产生了痴呆的或者是怎么样的，这个神的原则嘛，就不要近亲结婚了，就违反伦理嘛。可是，在早期人类比较少的时候啊，神允许这样的近亲的结婚，而且生下来不会这样像白痴的啊，这是特别的一段应许的那神的怜悯的时代，因为神要祝福人呢、啊，生养众多在地上，所以这个拿赫娶了哈兰的，娶了他兄弟的女儿。啊，叫做密加。那么说这里特别说这个哈兰是密加和以加的父亲呢，这个有一点就是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个以加就是撒来，就是亚伯兰跟拿赫各娶了哈兰的女儿，这个亲上加亲了啊，是有这样。那么有这个解经也是非常普遍被接受的这个解经法。所以呢，这个撒来来说呢，他是比亚伯兰呢低多少倍啊？低一倍嘛，哈，一倍嘛，低一倍。他跟这个大概是跟叔叔还是伯伯呵呵这样结婚了啊，结婚了，所以他们是近亲的，近亲结婚。那神又很恩待啊，很恩待这个撒来，她呢很漂亮，她非常的漂亮，到底多漂亮？她65岁了，还非常漂亮，最少65岁，我说也可能70岁了啊，饥荒下埃及去的时候，哎呀，她大概实在是可以选美啊哈，那么美美的那个人家看到哇，极美啊，极美，都想娶来。法老想娶来做妻子的啊，那么亚伯兰在这个饥荒的时候带着妻子到那个南地家，在埃及的地方去的时候，他就跟他太太说，他说你实在太漂亮了啊，那人家看见你呢要把你抢去了啊，当妻子，要我把我杀掉，这是他心里啊怕怕啊，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如果你看法老对他还不错啊，不一定，他心里有一点怕，有鬼。那有鬼，他就跟他太太说：“那么你就说，你是我妹妹好了，你是我妹妹，我是哥哥了啊，那人家就不会杀我哈、啊，不会杀我。”结果他这样一撒谎，是不是、啊？撒了谎怎么样？撒了谎就出乱子了，对不对？出了乱子，哇，他这个人长得那么漂亮，那么漂亮，这个有人看见她太漂亮，就把她带到王宫去给国王法老，法老就想娶她做妻子，那就说这个是谁啊，他说那个是我哥哥啊，哇，这个妹妹这么漂亮，你哥哥好，赶快送她牛啊，送她羊啊，送她很多东西啊，仆婢啊什么啊，发财啊，发财啊。这个亚伯兰啊在这里 是怎么样，很自私啊，对不对？他怕被他被怕 怕没有命，所以让他太太呢去撒谎保命啊，去保命。那这件事情神喜悦不喜悦？不喜悦，神也不容许这件事情发生，因为神允许亚伯拉罕要跟撒来他的妻子要生子孙的，生很多。那如果被人家娶去了，被别人的妻子去生了，那就不是亚伯兰的啊。那时候以撒还没有生嘛，啊，所以神就在这件事情上就生气了，他就降灾给法老跟他的这个家庭啊、大臣啊，这样是降什么灾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从以撒卡比他爸爸的个例子，哈哈，你知道以撒也称他的太太利百加做妹妹，也是同样怕死，哈哈。那么神就降灾，降什么灾呢？那时候说法老他们家人都不能生了，都不能生了，哈哈，变成性无能了，大概会是他大概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事情了，就不能生意了。不能生意以后，法老就知道啊，这件事情是上帝在那里掌管。他又看见这个撒来跟亚伯拉罕这个不像是兄妹，他其实是妻子，所以把他叫来就责备了亚伯拉罕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他说因为他怕死，就从实招来啊。这个法老说你差一点害了我们这个国王这个全家族啊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走吧，那些你已经拿去的就拿去吧，送他走，就把他赶出去了。其实驱逐出境了哈，要把他送走是圣经比较客气的话，意思是把他赶走。但东西呢还让他带走，妻子也让他回到亚伯拉那里去。这个说明什么？丈夫跟妻子有时候有私心，对不对啊？如果啊你有一个男朋友啊，我们说了，或者你的女儿有个男朋友啊，请你女儿要跟你女儿做朋友去吃饭，到了餐馆，就中餐也要西餐也要拿了菜单，就点点点的看什么的。如果那个男孩子就都点他要吃的，不管那个女孩子，那你叫你女儿就把那个男孩子给他踢走。对吧？真的爱的时候他会什么？他说你喜欢吃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吃点他喜欢的，不是点我喜欢的，是吧？这个只是举个例子来说啊，这个人有私心，但是真的相爱的时候呢，就是要为着对方着想啊。耶稣基督他舍命是什么呀？他为谁舍命呢？他为教会舍命，圣经说的，是不是？他把教会洗净，为教会舍命。教会要爱主，因为主为他舍命。丈夫要爱妻子，可以为妻子舍命，那是真正的爱。如果有危险的时候，把妻子推到前面去送死，他逃，那就不是。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啊，信心接受这个考验。是妻子方面来的考验，哎，他没通过，但是神还是怜悯他。第三个考验，儿子的考验，神允许他，是不是要有一个儿子？这个儿子叫做谁呀？以撒。以撒呢，要从以撒的后裔生了很多很多的子孙出来。那么最后他有没有儿子呢？他有儿子。他等儿子，是不是？亚伯兰娶了撒来啊，那出去的时候是75岁了，75岁啊，结婚多久了？不知道啊，据说75岁才结婚好了，到100岁生儿子，等了多久？25年，其实不止25年呢，因为他在哈兰的时候已经娶了那个。娶了这个撒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一直等啊，说上帝说你去啊，你去啊，祝福你啊，子孙很多啊，可是一直没生啊，一直没生啊，啊，谁没生呢？亚伯拉罕不能生嘛，是太太生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撒来不能生，希伯来人呢、啊， 这个女子不生啊，是羞耻，是认为会绝代，是羞耻的事，所以要一直要生，而且要生得多，而且要生男孩子，要生男孩子，跟今天很多人说不要生，很多的观念不同。那么撒来就一起承受神的祝福，说要生，为什么一直没生呢？等了15年了。等了15年出来了，75岁出来，到85岁还没生。那么撒来就对亚伯兰说，他说，上帝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好不好，你跟我的使女夏甲同房，那他或许能够为我生儿子，为这个撒来生儿子，生在撒来的这个名下，是这样子哈。所以就把这个夏甲使女给了亚伯兰，那亚伯兰也接受了。其实啊，他做妾，这个中文翻译做妾，当然因为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大妻子啊，这个小妻子叫妾。其实他这个身份呢，虽然是跟这个亚伯兰在一起啊，但是他还是做使女，还是在服侍的地位啊，并不是甚至做一个太太的这样的地位，还是做妾，就是为着要生而已啊，要着生而已。结果他有孕了，是不是？有孕了，圣经说怎么说呢？他因为自己有孕了，就小看他的祖母，对不对？到第二年，就是亚伯兰86岁的时候，就生了夏甲，生了以实玛利，这是86岁。那么，因为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啊，就有问题了，呀，有问题了。那么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我们先看哈，圣经的允许说要亚伯兰要生哈，领亚伯兰，神领他走到外面，你向天上观看，数算星星，能够数得过来吗？你的后裔要如此的多。亚伯兰信上帝一定会做到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，为他的义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看的哈，这刚才看的，还撒来的婚姻。第二个，他就接了这个夏甲做他的这个妾，结果夏甲有怀孕了，就小看这个祖母，祖母就跟亚伯兰说，他说他有孕了，就小看了我哈，这个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哈？那么他就向丈夫生气，丈夫说他在你的手下，你可以随时带他。这亚伯兰意思是什么？你可以虐待他啊。这个你会想不到亚伯兰会讲这样的话吗？这是圣经说的呀，圣经说的，这是三件事哈，赶出夏甲。那这我先提的，那提在这里，这个我们已经讲完了啊。好，在这里啊，因为耶和华第二段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等等。然后下面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，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祖母。第四节第六节，亚伯兰对撒来说，因为第五节撒来就在那里埋怨了，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所以撒来就苦待他，就虐待他了，然后夏甲就逃走了。哈哈，这件事情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样的教导啊？亚伯兰有没有他的软弱？有，神允许他说要给他了，结果他等了10年，够不够长啊？够长了，真的够长了。要儿子等了10年，我要儿子等了5年了。等了5年，说哎呀怎么都没有生啊，哎呀是怎么样，是我有问题的，师母有问题了，是怎么没有生，去请教大夫啊，哎呀感谢神给我们找到一个医生，在开始我们 HMO 的，所以我们找开始一个医生呢，我一直记得他名字叫 Dr. Bergar， 他是妇产科医生，专研究呢这个 不生育 infertility 就不生了，他原就不生，就我们两个就给他去研究。他研究以后他说你们应该可以生吗、啊、叫我们怎么生就不生啊。啊，后来我们就来祷告啊祷告啊祷告 啊, 啊最后呢，哎呀感谢神，我们儿子生了。儿子生了，哎呀这个五年很长啊，所以这个儿子叫做 Nathan。 为什么叫 Nathan 呢？ The gift from God，就那一声拿单的上帝所赐的礼物、啊啊、然后、过几年我们再求一下、又有一个老二、老三没有求他就来了。但是前面五年是很难熬的对吧、因为三十几岁才结婚嘛，那妈妈都是希望说赶快啊抱孙子吧抱孙子吧、那么为什么不生啊为什么不生啊。亚伯兰你看等了十年够长了够长了、他太太也很有理由，可是没有理由的就是他已经信了上帝了，上帝以他的信为义，相信上帝讲的话，他上帝一定会成就，但是上帝不是借着他的使女来成就，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算、从撒拉生的 才算。结果生了一个，生了一个以后还没有生家庭就吵架了，是不是、吵架了，这个祖母就虐待使女，虐待使女，虐待的她受不了，谁让她虐待的？亚伯兰嘛。他说 OK 你可以对她。这个亚伯兰不好。那么家里失和、吵架，吵到不能接受的跑了跑了跑了，还好神又向这个夏甲显现叫他回来忍受，是吗？这是我们看见的一段。第三段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后这一段，就是后来干脆就把夏甲赶出去了。到了九十九岁的时候，神又来向他显现，向亚伯兰显现，第二年他要生儿子了，是不是、然后一百岁的时候亚伯兰生了，那时候叫做亚伯拉罕了、他生了叫做以撒，以撒断奶的日子请客的时候啊，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，这个哥哥在笑弟弟，取笑这个弟弟，不知道怎么笑他不晓得，但是这个妈妈一看、就非常愤恨，非常恼怒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，把他赶走，因为这使你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你知道生孩子多啊，要争什么？孩子要争财产嘛。有没有看见台湾大富翁啊过世，哇动了大的仪式，后来出殡了马上什么？马上争啊，马上诉讼，到现在还没了哈、案子还没了，哇这是个问题，这是问题。那这个撒拉看见这个以实玛利就看不顺眼，他会来继承财产，所以要把他赶走、而且好像对他这个哥哥对弟弟这个态度也不好。亚伯兰听了没？听了，他本来很烦恼，神说你就照你太太的话说吧，你去做吧，因为神的旨意呢、是要从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后裔，所以夏甲就被赶出去了。赶走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呢？带了两样东西，一袋饼，还有呢一袋水，什么东西都没带，就是他们空手出门，带着那么以实玛利大概十四岁十五岁，那么就出去了，一直到水喝完了干了没地方了要等死了，就在那里哭把儿子放在树下遮阴，他走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两个对着哭，那神又向他显现，让他看见一个神迹，神给他预备一个井，就靠那个井就活下来。但这一件事情看见什么？看见内讧，内讧比刚才那个失和还要厉害啊，还要厉害，就吵吵吵的就赶走了，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了，忠诚跟信心呢，对配偶是非常重要啊。对你的配偶，不论是丈夫是妻子，你对他非常的忠诚，只有爱他，对他一个人啊，没有其他的第三者啊。那还有信心，信心是你对神，神这么应许要引导这个家庭祝福下，你要相信神的话啊，相信神的话的原则底下的忠诚，不是忠诚盖过信心啊。那这是两样相配合，那神要祝福，要祝福。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有很多的试探，很多的试探，特别的是我们事业比较有成就了啊，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呢有地位了等等，我们常常会有机会出去外面，那么出去外面多有一些异性啊，就会看上，以为你是单身的，有人以为你知道你是有家了，还是要来勾引你。所以以前台湾啊，到国内去做生意，什么有什么早妻啊，什么午妻啊，晚妻啊，对不对？早上的太太，晚下午的太太，各住不同的地方啊，不同地方去报道，哈哈。这个很多的悲剧，很多的悲剧啊！到国内经营以后啊，原来很好的基督徒，结果变样了。结果太太跑来说：“牧师啊，你去大陆的时候，能不能看一看我的先生他在搞什么？”他叫我去看的，叫我上上海去探听一下，看看是怎么样啊，怎么样啊？啊，要爱你的妻子啊。不让你的井水外流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你的井水就是你所爱的，你所引用的啊，不要怀抱外女的胸怀，外女是外面的其他的啊。那这是圣经的教导。那么亚伯兰，你看前面的错误，一直因为痛苦十几年下来，到赶走以后，其实还有很多痛苦留着我们呢。刀伤可以痊愈，但是刀疤要留下来，要记得这件事情啊。你受伤的厉害啊，刀子割的开啊，你去手术吧，缝起来吧，会好的。刀伤会好，刀疤会留下来啊。一看到刀疤就想起过去的事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早早的遵守，不要等到受伤了，不要等到痛苦流泪了再来，那实在是可惜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结果就是说，我们要依靠神，相信神，遵照他的话去做，像耶稣亚来告诉以色列全百姓，他年老的时候啊，家庭要怎么样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，来做我们的结束。好，来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。这是耶稣亚记24:15的下半句啊。侍奉耶和华就是遵守他的话，遵守他的话，一直去敬拜他，遵守他啊。这是神所祝福的，不是说只有礼拜天来敬拜，乃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敬畏神，你全家敬畏神，建立属灵的祭坛，这是他所喜悦的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但愿你的话藏在我们心上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自己的家中建立属灵的祭坛，我们跟主有亲近的关系。主啊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依靠神的恩典，使我们的家人，不论是妻子、丈夫，或者儿子，或者父亲，都能够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也彼此的带导，彼此的激励，但愿每一家都在恩典的当中被神所建立，成为属灵的家庭。主啊，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人做不到，但是我们相信，我们紧紧的依靠你，我们要付代价活出我们应该有的圣经的模式。主啊，你一定要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。求主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384。好，
第384首神的家庭，384首神的家庭。手足之情，神的爱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更相亲。忧伤痛苦来临，我们一同伤心，当喜乐充满我们，我们一同欢喜。
都在你面前被你悦纳，被你拯救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
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、能够有这样的荣耀，有这样的福气，能够到你殿中敬拜你。主啊，让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帮助我们成长。主啊，也祝福未来一个礼拜有许多的工作，不论是在家里，在工作的岗位上、在学校，或者在、我们邻居的出入，求主都保守带领，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来过一个荣耀主的基督徒的生活。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各位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赐福我们所要饮用的午餐，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、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相交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有没有报告？我们有报告。
下面有几件事情请跟各、现在跟各位报告一下。就是昨天理事会开会，我们决定4月9号跟10号有一个培灵布道会，那有共分三堂，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半，那是为基督徒准备的培灵会，然后5点半到6点的话是用晚餐，那晚上礼拜六晚上7点到8点半是一个布道会，请、各位可以邀请你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欢迎他们来参加这个布道会，然后礼拜天的那个崇拜。